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思想路德记，今天是我们在路德记的讲到的来到第四讲。我们说从路德记来到去看一个更大的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怎样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在这个大的主题底下，从路德记的当中我们去得到启发。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其实由路德记的第一章，大家还记得由马拉开始，一个很苦的一个人生。然后到第二章，我们开始看见有一点点的曙光。拿俄米这位老的寡妇，两个仔先后去世，她的丈夫去世，她两个仔先后去世，剩下两个的媳妇。然后她希望差他们回去，不要跟着来了，回你自己的老家摩押地去再嫁过。不过有一个忠心跟随的年轻的寡妇路德，不弃不离不弃这位摩押的外族的女子跟着她，和拿俄米两个人相依为命。好在上天，又或者应该说上帝无绝人之路，看顾这些的寡妇，在他的看顾和带领底下，他们遇到这位又敬畏神又仗义助人的波亚斯。路德这位年轻的寡妇的忠诚、真挚、勤劳和高尚的品格，被波亚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波亚斯也都对这位本来是被人藐视轻看，在他的田里面跟住他的仆人去执跌落嚟的那个祸水的这位的路德，被他所打动，亦都为他提供了特别的方便，可以是表达了一种怜惜这位弱质的女流。亦都在这个第二章里面记载，我们又发现他留低了一个在悲苦无助的人生的当中一个逆转的契机。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路德的故事，有很多的地方是有一种的伏线，有一种的 suspension， 有一种悬疑的一种的作用，令到听众或者读者呢是会追看到底事后如何，跟住下集是怎样呢？有些这样的，有些这样的味道。今天我们来到追看波亚斯和路德两个人在禾场上，在麦田上惺惺相惜地偶遇，故事如何继续发展呢？且看今回未到大结局，因为我还有得讲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好吗？我们慢慢的一同来到诵读路德记第三章，预备一二三。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亚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你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亚斯就撮了六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奇妙的亮光，亦都感动我们愿你立志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敬拜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如果大家还记得波亚斯在路德记第一次出现的情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亚斯，是个大财主。然后当路德去寻找一块田可以去收割的人身后去拾取麦穗，以致可以供养自己，又可以供养他这位年老的寡妇婆婆。圣经说路德乱打乱撞地就去到波亚斯那个田那里，就是这样样的偶遇，两个人的人生故事就连成一线。如果那个故事的发展就停在那里，路德就去麦田执麦穗，波亚斯就跟他打招呼 good morning。 路德搬了麦穗回家，吃完又再去执过，在那里又遇到波亚斯 Hi， 可能波亚斯都会问候他啊，你怎样啊，愿耶和华祝福你啊等等。周而复始地，路德就去麦田拿了些麦回家，吃饱了又再来，然后波亚斯又见到他又打招呼，两个人继续以这样样的情景主仆的身份以礼相待，循规蹈矩，见到面的时候你望我一眼，我又望你一眼，虽然可能你可以想象路德那一眼是含情脉脉，那些眼一摸是这样摇下摇下这样样，不过执完之后都是回家的了，即或狼有心没有意，都只能够停留在这个麦田的场景里面，在那里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上两次所讲的 Chesed 慈恩慈爱怜悯是怎样在这个麦田里面两个你眼望眼眼的当中会出现呢？耶和华要赐福路德和拿俄米，怎样可能会发生呢？ 转机在哪里呢？转机其实当然都跟这个麦田很有关系，不过转机在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你会发现当我们读所谓叙事的故事的形式的圣经的时候，逢亲哪个讲嘢那个呢，就是采取一个主动的角色的。所以同样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在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婆婆和拿俄米仍然住在一处，他们仍然有麦可以吃，仍然可以去那个田。不过在第二章完了之后，到第三章一开始，谁在这里做主动呢？那个主角有 action 那个是谁呢？就是拿俄米。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讲嘢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就是一个这样的主导的角色，一个主动的提问，带来了一连串策略性深思熟虑计划的行动。拿俄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路德送去推去波亚斯。你不要只是停留在田那里，停留在那个麦田和场上，宾主的关系没办法会有任何的突破，除非要将这个距离打破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就记得了，拿俄米的计划告诉路德听，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一段的说话里面不是一个 suggestion， 不是一个提议，拿俄米也不在那里跟路德商量。解经家告诉我们，是一些动词的语法，而且是一种命令吩咐的语法。你要沐浴，你要抹膏抹油，你要换上衣服，然后你要看准他在哪里瞓低，你就要不动声色，静静地吊住两只脚瞓埋去他那里，掀起冚住他的脚的皮，冚住自己。所以拿俄米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将路德推去给波亚斯。司马迁之心，是吗？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当拿俄米这样吩咐路德的时候，他只是想一样东西，就是什么？他开始讲一个问题，我岂不是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跟住落嚟嘅吩咐就好明显，嗰、那个享福之所以能够享福，唯一个可以嘅地方，就系佢揾到佢嘅归宿，揾到另外一个嘅男人可以嫁，系咪？所以呢个就系拿俄米要做嘅事情啦，要推向。如果冇拿俄米呢个角色，有可能路德同波亚斯仔嘅田嗰度，你眼望我眼，嗨，早晨。你又来执了，是吧？执多一点吧。不过拿俄米这个角色很重要，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波亚斯是他的亲属来的，是一个亲戚来的。我们迟些会再讲那个关键，那个意义在哪里，我们下一次讲。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讲，他说路德要去到波亚斯的脚那处瞓喺嗰度，然后掀起盖住佢下半身嘅衣服。呢一个嘅行动系一个非常之不寻常嘅行动，但系绝对唔系一个不道德或者越轨嘅行动。呢一个嘅行动系由佢嘅婆婆叫佢做嘅行动，系带住一啲隐晦性，但系那个象征意义很深远的动作，表达了路德将要讲的说话。路德就藉着这个行动，主动又大胆地肯定地向波亚斯来到示爱，以身相许，请求波亚斯娶她为妻。 呢个系个解经家，佢去分析嗰段嘅经文，嗰段嘅行动。哎呀，路德咁样挨埋去佢脚嗰度，夜妈妈而攞条个被冚住自己。哇！波亚斯醒嚟嘅时候，发现呢件事大吓一惊。其实路德咁样嘅行动系要主动地、大胆地、肯定地向波亚斯示爱，以身相许，请求波亚斯娶她为妻。我哋啲姊妹今日谂下，我哋会唔会做啲咁嘅嘢咧？咁啊好 cheap 啊！喂，我睇中你，弟兄，你有冇兴趣啊？咁但系除咗呢个行动之外，跟住落嚟路德讲嘅说话，佢系更加有意思。呢个系一个决定性嘅行动。不过他说的话，当波亚斯发现这个女子的时候，就问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在路德记里面，衣襟这个原文的字不是第一次出现，是第二次的出现。第一次的出现在哪里呢？在二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说 Pastor Paul 不是的，衣襟在哪里、啊、我就知道你会问的了，所以特登打了红色，你有没有看到？认到吗？翅膀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 Kanaf 可以翻译做翅膀，亦可以翻译做在和合本这里所讲的衣襟。所以路德其实回答波亚斯，他问你是谁？我是你的侍女，我是你的婢女路德。然后跟着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其实是接回在第二章波亚斯曾经跟路德讲的一句说话。在第二章第十二节，这句说话是波亚斯亲口跟路德讲的。他说，你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你怎样跟从拿俄米，有一个外邦的地方，离乡拨井，不离不弃，然后你跟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死我就去哪里死，我一定要跟随你。这一种的忠诚、忠心、追随到底，这一种倚靠耶和华的心，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你是来投靠他的翅膀之下，愿你得到他的赏赐。于是乎，在这个路德记的作者就是用这句的说话来到摆在路德的口中讲翻出来，接得翻。当然来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 Kanaf 这个字你不能够翻译做翅膀了，因为波亚斯瞓喺度嘛，攞条被冚住啊嘛，然后路德话，请你用你嘅衣襟遮盖我嘛，所以喺嗰度唔翻得做翅膀噶嘛，因为除非波亚斯系只鸟啫，系咪？所以喺文字上系不能够要翻作，系同一个字嚟嘅啫，系同一个字 kanaf， 不过喺嗰度唔可以翻译作波亚斯啊，请你用你嘅翅膀嚟遮盖我，唔得。不过希伯来人一听就知道。盯着灯了，咦，这个字没几耐之前波亚斯先讲，然后路德就这么讲。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所讲的一句说话就是叫做言外之音。所以路德讲这句说话其实是言外之音。路德昔日听到波亚斯这样寄语祝福他，你选择了跟从耶和华， 愿耶和华就喺佢嘅，你就喺佢翅膀底下，佢保护你，佢 cover 你，佢遮盖你，好似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当你咁样跟从佢，耶和华就会咁样样嚟到罩住你，保护你，看顾你。所以路德其实喺呢度同波亚斯讲。求你亦都好似耶和华式啊！你话俾我听咁，你要保护我、罩住我、看顾我、娶埋我。就系呢个意思。解经家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读旧约嘅时候，我哋都唔少地方，特别喺诗篇，好多时候讲到我哋呢位神，我哋投靠喺佢嘅咩啊？翅膀嘅荫下。解经话话俾我哋听呢一段嘅经文，其实同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八节好相近。喺嗰度耶路撒冷所代表嘅以色列嘅百姓，佢哋可以话因为信仰，因为各种嘅原因，已经系成为一个好似赤身露体嘅女子咁样样，充满着羞耻，充满着最脆弱嘅时候。不过耶和华不离不弃，然后跟他们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这个是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我看见你的时候，我爱你，我便用我的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同样这个字 Kanaf，神就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时赤身露体，那时非常脆弱，充满羞耻，不知怎么办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他这样说，我就是跟你结盟，就是我娶你了，你就归于我，做我的妻子了。所以路德记第三章，路德在这里回答波亚斯的说话，跟以西结书神藉着先知向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说话，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这位神用他的衣襟或者用他的翅膀。使命记第三十二章，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嚎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童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抌啲鹰出嚟学飞，然后阿妈飞过，用佢嘅翅膀承载，背在两翼之上。Kanaf， 诗篇六十一篇，诗人话：我要永远住喺你嘅帐幕里边，我要投靠在你嘅 Kanaf 之下嘅隐密处。诗篇九十一篇，他必用自己嘅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在第三章这一段，波亚斯和路德一个突破性的发展的里面，其实路德讲出一种很高的属灵的情操。他说，波亚斯啊，你既然祝福我，耶和华要用他的翅膀保护我，你就是那个耶和华答应你的祝福，又答应我的祷告的那个翅膀，请你遮盖。当我们看见这一对的男女情投意合，在彼此倾慕的当中，其实你留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仍然守住绅士淑女的风度，没有任何的越轨。在圣经的记载是有一些原文的里面，特别是有一些情的一些的文字表达，不过完全是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任何的情色三级的成分。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赤诚、坦荡、信靠耶和华的心。虽然如果你有机会研究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圣经的学者用尽各样的方法尝试削弱路德和波亚斯的道德情操， 甚至好似解釋到話路德瞓喺佢腳下係色有波亞斯啊，咁啊唔娶都唔得啦，係咪？咁啊，於是乎波亞斯又咁開心啊，我娶你啦，咁唔係。不是，完全不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波亚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加亲。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种属灵的品格和情操的表达，仍然摆在一个大的处境里面，和士师时代各人任意而行的境况仍然是存着一个强烈的对比。此时此刻，路德成为了那些坚信跟从耶和华祝福，然后最后最终得到救赎和拯救的一个人物的代表。在耶和华和路德的中间，我们又看见波亚斯成为了一个中保的角色，救赎者的角色，为困苦当中的人提供出路的角色。所以无论你学路德又好，你学波亚斯又好，我哋冇机会讲嗱，我咪啊啲做奶奶啊，做阿妈嗰啲有机会学下波啊，学下嗱我咪啊。如果系路德嘅话，你就会见到佢嗰种一心一意、率直真挚、大胆信服、好高嘅情操。值得你和我学习。波亚斯更加，波亚斯在路德记里面第一句讲的说话，他出现的时候在第二章，他第一句出来讲的说话，第一句讲什么呢？波亚斯在伯利行回来，回到自己的田里面，他对收割的人说，这个是他第一句讲的说话，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有时你认识到新朋友，跟他握手，啊，你好，你看他第一句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属灵人来的，一个敬畏耶和华。他第一句，从他口中路德记的作者就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他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第一章没见到他，第二章开始出来，第三章同样如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这些人物就世世代代提供了你和我教会的群体一个真正的灵魂，不断提醒我们要坚守找紧耶和华的祝福和救拔，即是在眼前我们看不见，甚至有时我们觉得很灰心沮丧。不过你学路德，你学拿俄米，找紧把握机会，迎难而上，解困者必定出现。于是乎，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不向命运低头，不向世俗妥协，捉实投靠耶和华。主啊，你的衣襟，你的翅膀是要保护我。波亚斯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得到这个救赎，让别人得到救赎，很可能很多时候你和我就必须要挺身而出，就好像波亚斯一样，不退缩，不畏惧，不吝啬，在困苦绝境当中的人要得到保护和遮盖。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愿耶和华祝福你啦，平平安安的去吧。是，不过原来耶和华祝福那些在苦困悲哀里面的人，是怎样祝福他呢？是透过波亚斯，透过教会，透过你和我。哪怕是一杯的凉水，哪怕是见到忧伤失意的人，你一声的鼓励。在这个被罪恶扭曲的世界，锦上添花的大有人在，雪中送炭的是应该教会你和我要做的事。我们教会是一个医治的群体，是一个 常常讲救恩救赎的群体。原来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就是，你和我都可以成为医治别人的人，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救拔别人的人。所以一个提供衣襟的人，一个提供衣襟翅膀的教会，是你和我。去年我们去短宣，我们去到湖南探访当地的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政府投资兴建去纪念的一个人，是当地的人。这个人叫做何凤山博士。你说何凤山博士有什么故事呢？他是一个提供衣襟的人，他是一个提供翅膀遮盖的人。何凤山博士是湖南益阳人，自幼清贫，父亲早去世，所以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他很有机会是一个孤儿饿死街头，好像当时很多的人一样在贫困当中。不过被当地在那时做宣教的信义会的一些宣教士收留了，而且为他供书教学。想不到他刻苦勤奋，成绩斐然。他后来读书一路读完中学，读完大学，然后保送了去德国慕尼克大学，成为中国在当时其中一个第一个，在1932年他得到这个政治经济博士学的一个中国人，1932年得到他的博士学位。1935年翻回当时的中国，那时是国民政府，在外交部里面任职。后来1938年被派去奥地利维也纳做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驻当地的总领事。这个也是那个的时代，我们知道德国大批大批的将犹太人送去集中营，奥地利被德国侵占。你记得有没有看过这本 Sound of Silence 那部戏？Sound, 不是 Silence， Sound of 什么？ Sound of Music， Sound of Silence 是另外一首。 Sound of Music 就是讲那个背景，那个大时代的背景，就是 Austria 被德国入侵。当时何凤山博士冒住中国政府的反对，他的上司的反对，所有来到他的门口的犹太人，他都签发签证给他们去中国。这个就是其中一幅一张当时的签证。这个签证后来被称为生命签证，因为很多的犹太人就是因为拿到这张签证离开当时又很有机会入了集中营回不出来的处境。 Schindler's List 舒特拉什么是不是什么拉的那部戏，你有没有看过 Schindler's List 舒特拉 Thank you。 那部戏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束，很可能舒特拉签发了帮助了保护了1200多个的犹太人。你知道何凤山可能救了多少犹太人吗？有一个报道研究，他起码可能签发了4000张这些生命签证。不过他做这件事原来从来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他的仔女都没人知道。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起这个纪念墓园，纪念这个何凤山，是很后期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后来当然中国变色，中国内战，然后共产党49年接管了，跟着没多久他就移民了，去了美国住在三藩市，直到1997年他96岁的时候过身。 是他的女儿在他过身之后抄回他的东西去看，然后慢慢才发现他的女儿在美国受训练，是一个记者出身，然后才发现原来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在2015年一个纪念的牌的 plaque 摆放在当阵时在维也纳这个地方，当阵时现在是一间酒店来的，摆放在当阵时是那时国民政府 的总领事馆那个位置，来到去纪念这位何凤山博士。2000年以色列的政府正式确认何凤山的功劳，通过了颁授给他以色列政府能够颁授的最高的荣誉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的奖章奖状给他们的家庭。美国的 Senate 到2008年才在他们的 Senate 里面通过了来到去褒扬何凤山博士这个人。他在1990年去世之前，他出了一本的回忆录，你好像上 Amazon.com 都可以买到的。这个是那个 plaque 里面的字。Oops, 一阵先讲。在那个回忆录里面他提到，他说看见这么多的犹太人遭逢灾难。It was only natural，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自然应该的事情。人见者流泪 ，to feel deep compassion， 而且由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角度 ，from a humanitarian standpoint， 冇办法地被推、被 compel 嚟到去帮呢啲嘅人，冒住各种各样嘅危险同埋困难，佢签发咗一张又一张嘅生命签证。如果你上网去抄翻何凤山，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资料，可能 Amazon 睇到佢曾经出过嗰本嘅回忆录。喺回忆录里边，其实佢都冇乜点提，只不过佢提到其中一个片段，佢喺维也纳做总领事嘅时候睇见嗰啲犹太人嘅悲惨。但好多人都冇提嘅一件事，何凤山点解会有呢一种嘅慈怀，成为别人嘅衣襟同埋翅膀嘅心？当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 connect 回我最开头讲，你记得我开头讲何凤山是一个孤儿，爸爸已经早逝，他在街头流落的时候是被什么人收养他？信义会在当阵时当地的宣教士。我没有打个相出来，因为为什么当地的家庭教会会带我们去看这件事？他带我们去看这件事之前，是带我们去看那个宣教士葬身的，其实很凹凸的一个墓地，有那些宣教士的名字，有那些宣教士的仔女几世，不知多少一两岁死了，有些葬在那里。原来有宣教士，有些基督徒成为了何凤山的遮盖，成为了他的衣襟，成为了他的翅膀，保护了他，救了他。不救又自可，原来这个人聪咁聪明的，不读书又自可，一读就爸爸升上去的。我亦都相信这种基督的大爱慈怜在何凤山幼小的心灵里面早早植根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提供衣襟的教会。今天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身边的里面，有很多人 disenfranchised， 他在社会里面无权无势，在困苦的当中，在眼泪的当中，天天都不知道怎么算的当中，望天打卦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走进教会，坐在这里眼神他都不知道望在哪里。如果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边成为他们一个鼓励，我们邀请他进来我们的社群里面，告诉他有希望的，多困难都好，
你来到投靠耶和华的荫下，他会保护你。亦都是这样，一年多前我们开始了这个资助难民的计划，是吗？大家还记得吗？刚才周牧师跟我们报告，我给你相片看好不好？星期四过去，星期四我们去机场接他，好像发梦一样，一家八口齐齐整整，衣着光鲜。你不要以为他哇难民是不是周身烂晒啊，这里又包住，那里又烂了。不是，他们在土耳其难民营住了很久了，我不知道他住了多久，不过在土耳其难民营那里申请他过来的。其实他们在家乡告诉我们Aleppo，阿勒普，我们都临到那时早排听新闻听到，一家八口，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最近的幅相，最大没有带着那个是我们的会友来的，他是一个埃及的基督徒 Coptic Christian， 现在在我们的教会聚会。我们带着他，因为他懂得讲阿拉伯话，然后他旁边那个是那个工作人员来的，难民处那些工作人员在里面带他们出来。你看到中间的三个，就是一家八口里面三个的女士，正正中间那个是阿妈，旁边两个，一个大女一个细女，然后跟着四个细路，四个仔。我们去接都要三架车，因为他还有很多行李。师母，我太太不识讲的，就这样语言动作就是最好的欢迎，不懂讲，不对着他笑。我太太有时广东话都不太懂讲的，你知道他。不过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他们的翅膀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我们不懂他们的，他们会教徒来的，带着晒 hijab， 这个是一个 religious symbol， 这个是一个宗教的表达来的，不是只是这样拿块布因为挡住风沙。四个仔在个车上，前面那个最大的仔，我们会希望尽我们的所能将福音，将真正的盼望告诉他们听。不过 at least 我们可以做了一件事，就是将这一家八口的难民带到他们来这个安全的地方。跟着下去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一个提供衣襟的教会。 Kanaf， 请你遮盖我，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向我们提出，请你遮盖我，请你 cover 我，请你罩住我，请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在路德记的里面，我们就想起，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展开他的翅膀遮盖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安安乐乐坐在这一处。求主帮助我们，路德记的里面来到学习。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满有恩慈怜悯的主。我们真的不能够否认，在这么多年来，你在我们教会当中赐下很多的祝福。我们有我们的眼泪，有我们的困难，不过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的路径滴满你的滋油。主啊，今天当我们的思想怎样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的时候，求你再一次挑战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手可以伸出去扶人一把，我们的口讲的说话是给人祝福和鼓励。当有伤心失意的人来到这处，他们找到人生的盼望。当人生有苦困的人，他来到这里，他知道这个教会的人是乐意关怀。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祝福的渠道。诚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请弟兄姊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